自从俄罗斯在2022年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口头上声言中立的中国，中共当局几乎是不加掩饰地策应和支持俄罗斯的侵略战争。中国高级官员甚至公开表示，中国就是一直在度策应俄罗斯。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对俄罗斯以及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从前苏联和美国以及其盟国进行的冷战结束以来，长期以来以强人手腕统治俄罗斯的普京当局一直宣扬俄罗斯已经变成了一个和西方国家别无二致的以商业利益和经济繁荣为第一优先的国家，根本就不会对世界秩序构成西方国家所担心的那种破坏。欧洲国家尤其是欧盟最大经济体德国基本上相信了普京当局，与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发展了互相依存的经贸关系，结果就是俄罗斯在夺取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之后，再不理不顾他的商业利益和经济繁荣，发动全面入侵乌克兰战争，使得德国后悔莫及。在习近平即将访问美国与拜登之际，在习近平控制下的中国官方传媒悄悄收起了2023年上半年所掀起的中国公众几十年来未见过的激烈反美宣传之际，中国官媒亦都在大力宣传中美不好要经济脱欧，而是要合作双赢，共同谋求和达成两国以及世界经济繁荣。同时，很多观察家都指出，中共当局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保持咄咄逼人的军事态势，对拥有全世界最重要最先进的电脑晶片产能的台湾更加是不断提升军事威胁，毫不掩饰地展示他不在意甚至乐意破坏美国及其盟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努力维持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於是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究竟有幾咁可怕呢？就成為了迫在眉睫的問題了。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幾十年來藉助其開放政策，從西方國家獲得的技術、資金和市場的好處，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大力投資於軍力發展，對當今世界頭號軍事強國美國構成了不容忽視的挑戰與威脅。美國是否能夠應付這樣的挑戰和威脅呢？應該怎樣去應對呢？由於眼下並沒有清晰的答案，這樣的問題就在美國社會引起焦慮，激起反中國的情緒。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在過去兩個星期發表一系列的文章，其中一篇的標題就是中國究竟有多麼可怕呢？文章說美國的反中激情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其先前对中国这个独裁大国所构成的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威胁满不在乎情绪的过度纠正。来自中国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拜登政府应该很多领域勇敢地去面对中共统治者，但现在也存在一种风险，这个就是美国对中国实力的看法会滑向可笑的简单化，从而引发对抗，而且最坏的情况之下还可能触发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冲突。即使没有战争，这种激情也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成本，使到美国及其盟友分裂，并破坏使到美国强大的价值观。美国现在所需要的不单是清醒地评估中国种种优势，还需要清醒地评估它的种种劣势。经济学人系列文章指出，面对实在的风险和威胁，过低和过高的估计都是有害的。美国应当接受1950年代和60年代和苏联对抗的教训，这个就是不要必要地过高估计对手的实力和破坏力，不必要地投入过多的本来可以使到自己发展得更加好的人力物力资源，结果就导致了美国政府已故的前总统的感叹：我们在做我们本来不需要做的事，我们正在建造我们本来不需要建造的事。没错，中国在过去20年里面借助大量的投资和从西方盗窃的技术以及自己研发的技术，大大改进了军力，为美国、西方国家和世界和平带来切实的威胁。但是在经济学人看起来，尽管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众多，装备众多，预算雄厚，但他的训练陈旧，腐败泛滥，难以招募优秀人才，缺乏综合作战能力和经验，在过去40年里面打的死伤最多的大仗 是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周围屠杀中国人。自从习近平2012年接近年尾时候上台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状况越来越差，年轻人失业率高到北京当局不好意思发布的高度，习近平以反腐败为名进行的政治清洗，导致越来越多的中共体制内的人感到不满和威胁，习近平当局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也都逐步升级。这种局面导致中国的内外很多观察家都认为，习近平不单止内政方面成绩乏善可陈，在外交方面大力推动智囊外交，导致外交困局。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之下，习近平大有可能发动攻打台湾的战争，来到打造中国公众对他政权的向心力，并摆脱困局。于是在过去几年里面，习近平将会几时在什么情况之下攻打台湾，就成为国际之间的热议话题了。由于中国和台湾和世界经济的依存关系要大大高过俄罗斯，由于美国以战略模糊的方式承诺在台湾受到攻击的时候为台湾提供帮助，习近平对台湾不断加强的武力威胁受到美国的格外关注。习近平真的会不惜冒美国可能采取干预行动的风险去攻打台湾吗？针对这个问题，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以及中共内部的战略规划者有自然不同互相对立的观点。有人认为权力没有制约的习近平好像普京一样不惜代价冒险，但亦都有人认为习近平不是傻的，不会傻到连自己的权力安全都置于不顾的地步。后者分析家包括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度太平洋计划的常务总监葛莱尔，葛莱尔10月30日在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分析和解说了习近平没那么容易在台湾问题上好勇斗狠。他说最近中国高级将领遭到清洗，其中包括国防部长以及两位负责中国核武库和飞弹库的领导人，就表明了习近平对军队的作战能力缺乏信心。虽然这些内阁成员免职的原因尚未公开，但种种迹象都表明可能存在着腐败及其对军事准备的影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中饱私囊的军官很可能并没有太过将习近平做出的做好2027年夺台准备的指示当是一回事。习近平经常告诫人民解放军加强军事训练，加强战备。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失败为习近平敲响警钟，在战争初期久经沙场的俄罗斯军队未能够完成穿越陆地边界占领基辅这个相对简单的任务，解放军穿越台湾海峡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大规模两栖入侵是最困难的军事行动之一，需要空中和海上优势，以及在抗日持久的战役中维持入侵部队的能力。对习近平来讲，如果不能够迅速低成本去成功入侵，政治风险是巨大的，长期的僵局可能会削弱他对振兴中国的主张，危及他实现民族复兴和军事强国的目标。更加令北京担心的是，在潜在的美国军队干预下，北京可能会被装备精良固守地面顽强抵抗的台湾打败，这是一个噩梦般的场景，可能会削弱习近平对权力的控制，甚至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习近平政权在决定是否以及何时攻打台湾问题上或许有迟疑的，但在与美国竞争重新打造世界方面一直都没有松懈到。习近平多次宣扬所谓当今世界百年不遇之大变局，以及所谓的东升西降的世界大势。在习近平时隔6年半再度访问美国和美国总统举行会谈之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网站发表记者西蒙麦卡锡的长篇分析文，标题是中国有一个全面重新打造世界的愿景。文章从多方面陈述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尤其是在习近平上台10多年来，中共政权力图将他不讲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经济发展模式向全世界推广的努力，以及这种努力的成果和挫折。文章说几十年来，中国围绕他的经济影响力建立了国际影响力，将自己从一个深度贫困的国家快速转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作为可以同发展中国家分享的模式。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习近平于2013年启动他的标志性一带一路融资计划，拉近了几十个借款国家与北京的距离，并且在他就任领导人一年之后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并承诺将中华民族复兴到一个拥有全球力量和尊重的位置。 中國的傳統外交政策是為非常注重經濟能力的，將它作為其他一切的基礎。當你成為一個經濟大國時，你自然亦都會獲得更大的政治影響力和軟實力等等，其他一切都會水到渠成。華盛頓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趙通是這樣講的，但趙通補充說，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伴隨著與美國及其盟友的地緣政治摩擦，北京認為有必要擴大它的視野並解決地緣政治問題。烏克蘭戰爭只是加劇了這種態勢。在中國在拒絕譴責克里姆林宮的入侵之後，中國在歐洲的主要經濟夥伴加強了與美國的關係，並重新評估與北京的關係，同時華盛頓也加強了與亞洲盟友的關係。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